家好，各位线上朋友，你们好，我是傅佳琪心理师，欢迎收听情绪悄悄版的节目。我也是正负向情绪时间卡的创作者。我们每一集的情绪悄悄版都会介绍一组对应的正负向情绪，我们都会从负向情绪开始介绍起，因为我们对于负向情绪的理解跟熟悉是比正向情绪来得高很多的。不过这边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正负向情绪叫正向跟负向情绪，不分好跟坏，不分对跟错，我们本来就有负向的情感，也会有正向的情感，只是过往在我们的东方文化社会里面，我们都会叫你不要哭，不要难过，我们喜欢是叫你不要有情绪，不要有感觉，而不是叫你如何处理、因应、感受跟表达情绪。负向情绪是合理跟正常的，只是过多的负向情绪你不见得能够可以负荷，于是乎我们必须用正向情绪来平衡我们的负向情绪。记得哦，情绪是一个调节系统，我们本来就会上上下下，回到平衡就是一种健康的状况。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负向情绪是怨恨。什么是怨恨呢？怨恨就像背后灵一样，它是一个偏执，一个执念，如影随形的跟着你。怨恨的解释，我是这么写的，埋怨愤恨是深藏已久愤怒的累积，压抑与积存的怒气不利于身体健康，所以你是一个经常恨意满怀的，当然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险群。在过早年，我们对于心脏或心血管疾病的研究，我们会发现有 A 型性格跟 B 型性格的人。A 型性格的人有些特征，比较好竞争啊，力求表现啊，个性比较急啦，另外还有敌意。过往的研究发现 ，A 型性格的人比B 型性格的人更容易罹患心血管疾病。当然这一二十年的研究重复研究之后，就发现不能把所有 A 型性格的人都认为是高危险群。那近代研究就发现呢，刚刚讲的敌意啦、好竞争啊、力求表现啊、时间急迫等等，近代研究发现原来是如果你是 A 型性格而且你有敌意这个特征的人，你才是高危险群。所以例如说，我是一个力求表现，我是一个好竞争的人，可是我没有敌意，那我就不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险群。所以这边说了，压抑或积存的怨气不利于身体健康。所以一个充满怨恨的人，一个充满敌意的人，你可以理解他就是一个愤世嫉俗的状态。所以这样的人经常喜欢去指责、抱怨、批评、怪罪别人，然后呢，对很多事情是有很多不满的情绪，这个叫怨恨。怨恨是强烈的敌意与反感，一种针对性的不满情绪，所以它可能会针对某些事情有更强烈不舒服或不满的情绪，这个叫怨恨。那讲到这边呢，各位听众朋友就可以想想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怨念很深的人。一个怨念很深的人，你会发现他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他的脸上的表情通常都是斜眼看人的，头低低的，喜欢皱眉头的，对很多事情都会喜欢去碎碎念，这个怎么样啦，天这么热啦，你们在干什么啦，就是他会有很多的言语跟他整个人散发的氛围就像是有背后灵在他身上。那这样的人呢，其实就是笼罩着低气压，我们都会尽量跟这样的人保持距离，但有时候很为难，如果他是你的家人，你就很难保持距离，可是你也很难改变他，但是你就知道，一个怨恨的人会长这个样子。所以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敌意，对很多事情有强烈的不满的情绪，喜欢用指责怪罪的言语去说很多的话，或影响到身边的人。但我还是要告诉各位，一个充满怨恨的人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他有很多的偏执、执着跟执念。通常一个这么容易陷在怨恨情绪里面的人，他通常也是活在过去的人，因为他会记得哪一件事情、哪一句话或你曾经对我说过的话跟做过的事，他会一直活在过去，不断的翻旧账。所以不要觉得怨恨是 太好的状态，因为它如果持续下去，如果你的小小的埋怨，我说是小小埋怨，它可能情绪过很快就过了，可这件事情如果困扰你超过半年、一年，甚至是十年之前的恩怨，你能放不下这件事情，那当然它对你的身心的伤害就很强烈。虽然佳琪老师说正向负向情绪不分好跟坏，不过太多的负向情绪的累积而不能调节，一样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状况。那我们就希望各位不要成为一个总是在怨恨别人或者是埋怨别人的一个状态或角色。那如何能够不要怨恨呢？我们来反过来看哈，什么样的人刚好跟怨恨是相反的？这个字词呢，怨恨的对应的正向情绪叫做知足。我们常讲知足常乐，我觉得老祖宗或是古人真的有时候能够把一些话讲得简单又明白。什么叫知足常乐？一个能够感恩惜福的人，一个能够容易感到满足的人，当然会是容易开心快乐的，因为我要的不多，所以我很容易从中获取快乐跟找到怎么样愉悦的感受。但佳琪老师在这边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知足怎么解释？知足并非是少欲，知足不是说要你没有一些欲望，知足的人是心灵自由，是幸福的，能够坦然面对自己所拥有的，不会因为缺乏而抱怨，而且呢，知足的人会对帮助别人的人抱有什么感恩之心。换言之就是说，老师会常碰到很多人，他们其实不太了解知足背后的意涵，他以为哦，老师是不是知足就应该是没什么欲望？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不太一样。那老师以自身的经验来说明好了，老师是有很多的目标啦、方向啦、理想或有想做的事情，我很想要完成很多的事情或帮助身边的人更好，老师是有欲望的，有期待的，然后会有很多想要执行的方向跟目标。可是同样的，我也是一个容易开心快乐的人，能够有个空闲的时间好好喝一杯咖啡，我就觉得很开心了，因为我的生活非常忙碌，能够跟三五好友就是难得的聚会，一起聊聊近况，谈谈小孩子最近的发展，我也觉得很开心跟快乐。我的知足来自于我会珍惜身边的点滴，一个懂得珍惜的人就是知足，知足就会容易快乐。但你不会因为很知足就不会去要求自己，这两件事情是我比较发现很多人会弄错的部分。他的心情想法就是说，老师，那我要容易知足常乐是就不要有欲望啦，不要有需求啦，或是不要有太多的期待。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应该要分开的。所以我刚刚讲嘛，知足并非是减少欲望，而这个欲望不应该只是物质上的，就是你会有一些信念，你会希望对社会、对环境、对自己、对家人有所付出，所以你会有些期待跟方向，可是你是很容易就可以满足的人。我们常常讲嘛，你今天是伸手跟别人要东西，还是你的手心向下是给别人的人？今天我觉得诶，这样就够了，我多的就会分享出去，当我在做分享的动作的时候，我就会更容易获得开心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不容易开心的人就是要的更多。我希望年收入有100万，当我有了100万之后，我就想要有200万，那这过程中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我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从中感受到知足的过程。好，那我们再回来一起来看这两组这一组的情绪。所以怨恨的解方来做知足，我们可能会有小小的怨恨，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只是说如果你的怨恨这个背后里，你可以想象那个怨恨执念呢，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甚至呢让你不能够去思考的过程中，它就是问题。所以谈到这边，老师再把刚刚的定义再说一遍哈。怨恨是什么？埋怨、愤恨，所以你会对很多事情不平不满，你会容易看很多的细节，你会钻牛角尖，所以你会不断的把这些不舒服不断的累积，因为你会翻旧账，所以一个一个的累积叫做深长已久愤怒的累积。 持续的累积，第一个，你的身体状况会变不好，身心是交互作用的，所以身体不好，心理也不好，心理不好，生理也会同样的不好。这样的强烈的敌意跟反感，那当然就会让你变得越来越糟糕。那如何解方呢？就是知足这件事情。那怎么样的人比较容易知足常乐？我们不如想想看身边有没有哪一些人，他总是会给你感觉他要的不多，可是他是开心快乐的。你会发现，原来要得到知足是要长智慧的。那个智慧其实也不太会是你生下来就知道。我想比较懂得知足的人，也许都是曾经失去过的人。这是老师的观点哦。很多人都是因为失去了才会更懂得珍惜。例如说，我可能花很多时间在忙碌我的工作，不仅有时间陪我的家人。可是当我家人可能生病或有状况的时候，我可能才发现我赶不回来或无能为力。当一个人经验过很多的失去之后，他就会更珍惜身边的点点滴滴，会很容易因为一些小小的事情而感到开心快乐。就是原来要的没这么多，原来我可以停下来感受身边的变化，这个就是知足的第一步。在我很多的课程里面，我都会很希望我身边的人能够成为一个知足的状况。知足的人，其实我要的可能不见得是物质上的。所以很多会觉得，如果当你要的越多，其实是越不开心跟越不快乐的。老师有个很要好的大学女同学，她们家境非常的富有，住在大安区，在还没有就是地堡这些大厦出来之前，大概全台北是最贵就他们家那一栋。那她其实经常会跟老师聊很多她的感情或她的生活，她的物质是不用烦恼的，就是生活品质非常的好。可是他们家可能比较重男轻女，所以对他来说，一直想获得父亲的认同，或者是能不能看见我是更有能力的，其实是他心中的结。所以他的哭都来自于很多的怨恨，知道吗？为什么要重男轻女啊？明明我比较优秀啊，为什么我是女生管我比较多？他可能看到的很多都是被要求的跟被限制的。那其实我们班有些人很羡慕他，因为就是哇，都是用名牌啦，然后生活的品质就是非常的好，但是他并没有开心快乐，所以他可能比较羡慕我们，为什么你们可以好像很开心，或是为什么就是你们的父母不会这么对你要求。但可能有多人羡慕的是他的物质的生活。那我会发现，我在看我这位同学的时候，就是我大学的时候也很羡慕，哇，他家很有钱，或者是我们生活方式不太一样。可是我看到他每次都烦恼的，虽然不是钱，可是他是不开心的。甚至之后在他的婚姻里面，他也碰到了一些的状况，所以他会不断的要去跟别人要爱，而不能只是珍惜就是现有的状况。所以能够懂得知足的人，我说一方面是曾经经验过失去，另外一方面你是可以更懂得活在当下的人，你就会懂得叫知足常乐。佳琪老师的经验就是，我在很忙碌的过程中失去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在我的论文里面我也写了叫舍得与失去。我以为人生有舍必有得，可当我经历了一些失去之后，我们可能才会更懂得珍惜。那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在你的人生里面一定都会经验过很多不断的失去。我会希望从今天开始，那些失去会让你更懂得珍惜。我们可以只是一杯咖啡，一个问候，一个眼神，跟最亲密的人一起吃顿早餐，一起散步，我觉得那个就是最简单真实平淡的快乐。我们一起练习知足，然后呢，让我们的怨恨跟不舒服慢慢的淡化。这条路上不太容易，一起加油，一起学习，祝福各位。